习近平承认经济面临巨大挑战，黑天鹅、灰犀牛将层出不穷。俄罗斯将为普京出席 G20 峰会做准备。川普首次在真相社群发文，我回来了，直接点名习近平。美通过法案要查北京撑俄。特首选举，李家超发布政纲被批假大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书记习近平29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承认中国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但仍然强调努力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以彰显其制度优越性。但中南海高层对未来的睇法似乎不再好似过去咁乐观，在要求各级政府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的表述中，透露出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担忧。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9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表示，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因此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市场预期亦明显走弱。在这个背景下，中共会议仍在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据中泰宏观首席分析师陈兴解读，这个意味着北京方面对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仍抱有期待，不会轻言放弃。由于内外不确定性加剧，中共会议通稿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作出要求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担当作为，求真务实，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对此，李麒麟解读说，一方面疫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扰动，地方政府为了防疫，有一两个病例就封城静态管理，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俄乌冲击使得原材料价格明显上升，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剧，使得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企业普遍反映增收不增利，有单不敢接，部分原材料直接和农业密切相关，导致春耕和正常的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为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但现在谈论参会方式仲为时过早。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与印尼总统维多多进行了电话交谈。佩斯科夫对媒体表示，普京祝愿20国集团峰会轮值主席国印尼取得成功，俄罗斯亦将为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有记者问及是否已经就普京出席峰会形式问题作出决定，佩斯科夫回答说尚未作出决定。普京4月28号在同印尼总统维多多通话时讨论 G20 的工作，两国总统商议继续保持沟通。克里姆林宫新闻局表示，应维多多的请求，普京就俄罗斯对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情况的评估进行介绍。此前印尼财政部长英特拉华蒂表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20国集团全体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已接到出席 G20 峰会的邀请。印尼2022年担任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G20 峰会定在11月在巴厘岛举行。CNN 29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顾问仍在谈论11月的 G20 峰会。该峰会的东道主礼拜五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出席的确认。拜登曾经表示，俄罗斯应该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的政府高级成员已经和主办峰会的印尼就加强对俄罗斯的谴责以及如何处理棘手的局势进行了讨论。 新闻秘书 Saki 礼拜四表示，总统已经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这个不应该好像往事那样，俄罗斯不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有六个月的时间。白宫助手认为 G20 不会集体将俄罗斯从行列中除名，因为该决定需要达成共识，而北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支持这样的举动，这个使得这种情况与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后被驱逐出白国集团时不同。白宫官员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情况，包括可能派出较低级别的代表团或远程参与，但拜登亲自出席仍然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即使普京亦在场。美国前总统川普28号晚在他的真相社群上首次发文说，我回来了，他还以他2017年著名的 Covivi 为他的贴文收尾。据每日邮报报道，川普总统礼拜四在真相社群上贴文宣布回归社交媒体，这个是他自2021年初受到推特、脸书和 Instagram 封杀后首次返回社交媒体。他还在他的真相社群上贴了一张他在佛罗里达州西中雷滩海湖庄园草坪上的自拍照。川普近日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他看好特斯拉老板马斯克用440亿美元购买的推特，但是他不会再上推特，因为真相平台将是为他和他的支持者发声的地方。川普说，我不会上推特，我将留在真相社群，我希望马斯克买下推特，因为他可以改善推特，他还称赞马斯克是一个好人。他还批评以前的推特因审查和封杀共和党人的言论而变得很枯燥，他说那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且因此变得非常枯燥。在我离开后，保守派被赶出或被迫离开了该平台。当他将真相社群与推特比较时，川普说他并不反对推特和真相社群之间的竞争，他说我认为这样很好，我们希望我们国家有自由和公平，我们国家越开放越好，我不认为那个是和我所做的事情的竞争。不过川普也强调了真相社群的优势，他说真相社群将为我发声，这个是其他社交媒体所无法做到的。真相社群的首席执行官、前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近日表示，他希望真相社媒作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价值35亿美元的一部分上市，而很多潜在用户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在该社群注册。马斯克27号在推特上承认，川普的真相社群目前在苹果的应用程式店击败了推特和抖音，是下载最多的免费应用程式软件。他当日还发推文批评了推特之前审查和封杀保守派的做法。他写道，由于公布一个真实的消息而暂停某个主要新闻机构的推特账户运作的做法，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马斯克已经表示，他会减少对推特内文的审查。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27号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针对中共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提交评估报告，并定期进行更新。众议院27号傍晚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由共和党人提出的关于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妨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称为逐心法。这一项以习近平为名的逐心法，要求国务院在法案生效后30日内向国会提交非机密的评估报告，说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或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法案还要求国务院在提交报告后必须每90日对内容进行更新。中国共产党和加入克里姆林宫的威权寡头间的邪恶联盟，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助长了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提出法案的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27号在众议院会议发言说，我们需要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共合作情况的完整报告，让公众了解，亦帮助立法者得以开始为美国克服地缘政治挑战进行定位。 巴尔话：而家系美国对抗呢个新邪恶轴心嘅时候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喺众议院外委会一场听证会上回答巴尔提问时承诺，如果法案生效，将全力配合法案的要求，针对中共是否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协助进行调查。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候审议，在获得两院通过后，法案先能够提交到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香港特首候选人李家超29号公布参选政纲，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等四大纲领。不过民主党批评李家超的政纲空泛，没有具体政策解决问题。有学者和网民亦都批评李家超的政纲假大空。香港特首选举将在5月8号举行，唯一的特首候选人李家超赶在前夕公布参选政纲。他提出四大纲领，包括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土地房屋供应、提升竞争力和建立关爱社会，但只字未提政制改革、普选，连建制派经常倡议的重组区议会都未有提及。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批评李家超的政纲感觉空泛，竞选政纲比5年前的特首参选人的篇幅和内容都相差甚远，似乎离不开林郑月娥去年施政报告内容的方向。中央需尽快寻找孔明为李家超扶正。早前李家超口中的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民主党房屋及福利政策发言人莫建成指，公屋提前上楼计划没有实际效益，一来市民轮候公屋5、6年获编配单位后都会接受，极少会选择拒绝上楼；二来现时多个新屋邨入伙都已经在建筑尾期展开预配，市民入伙时屋邨都是欠缺街市、交通、社福设施等，看不到计划是新政策。民主党青少年事务发言人陈宝明认为，李家超强调青年政策为重中之重，为政纲中篇幅极少，而且全属虚词，没有任何具体政策。香港人口因为移民潮大幅流失，政策上应该尽力挽留人才，鼓励青年留港发展，而非推动他们到大湾区。政府应该提供发展平台，包括在减免薪俸税、利得税、进修资助、青年居住等问题上增加青年留在香港的诱因。民主党劳工政策发言人冼卓南批评你的政纲对失业援助只字不提，亦没有提及如何落实标准工时，令人担心相关政策落实遥遥无期。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直言，早已经预料李家超的政纲是假大空，意义不大，批评李家超所说的重视青年沦于口号，不过是重洗脑宣传。评论家潘卓雄事先已经调侃李家超政纲，又指建制派纷纷献计出丑，直指李子敬的地区特首论无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